这段旧约的圣经是谈到了在旧约古代的旧约以色列社会如何去责罚一些的罪犯，这跟我们今天的生活会有什么关系呢？现在听不到声音，好，现在没有了啊。所以我想，我们不要有这样一种时空的距离感，觉得好像这段经文很难用在我们的生活。事实上，上面的每一段的话语对我们来说都很宝贵。但是在读到旧约，尤其读到关于旧约以色列的民事律法的时候，如何去理解，如何去应用，这的确是一个解经上的一个难题。但是呢，并不是没有答案的啊。其实早在宗教改革时期，从其实从马丁路德到加尔文，再到后来的图林丁等很多的基督教的神学家，其实早都已经有比较普遍的共识，就是看到说旧约。圣经里面的摩西律法当中的那些民事的法律，跟我们今天的生活其实也是有联系的啊，并不是说直接把那些经文照搬到现实来应用，而是背后有一些普世性的道德原则。我们的工作是要抓住这些旧约律背后那些普世性的道德原则，那些普世性的道德原则在旧约以色列社会是适用的，在今天也是适用于我们。而这些普世性的道德原则，在旧约以色列的文化背景下，可能会产生一种具体的应用和表达。就像我今天读的这段经文，关于怎么样去责打那些罪犯啊，在旧约以色列社会是那样的一种应用是，但是那个普遍性的道德原则拿到现今这个时代，你再把它发展出一种形式上的法律的时候，可能责打的方式就跟旧约时代不一样。但是它仍然体现的是同样的道德原则，所以我们在这样的情景的时候，我们不要觉得说这太遥远，没有关系，就马上没有。我们的工作是要去发现背后的一些普世性的适用于我们现今时代的那些道德原则，抓住那些道德原则，我们就知道如何灵活的应用在现今时代。所以从这段的经文里面，我会看到在今天这个时代，上帝如何在这个世界里面彰显的。我们也可以去想主耶稣基督如何在十字架上彰显他的公义。当我们明白了这两个真理之后，我们也知道我们如何去教养你的儿女，啊，如何去处理夫妻的关系和教会弟兄姊妹的关系。其实你都可以从这段经文以及福音的当中去学到很多宝贵的事。所以，让我们一起来一起祷告。耶和华，你的话语永远都是很宝贵，你没有一句话语会废去。所以我们愿意谦卑的，今天来到你的话语的面前，求圣灵光照我们，让我们能够看到你永远不改变的心意，帮助我们能够认识你的律法，也能够行出你的律法。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
阿门。
我们会看到这个世界上每一天都有很多罪恶的事情发生。如果你打开新闻，常常会看到一些违法犯罪的一些报道，有的人开枪杀射无辜的人。有的人进行电信诈骗，有的人入室抢劫，把这个世界每一天都不太平，每一天都有很多的人受到罪恶的伤害。为什么？因为这个世界自从他的始祖亚当堕落之后，这个世界就落在罪的权势之下，这是一个堕落的世界，罪充满了这个世界。但是感谢主，上帝没有把我们人堕落的事丢弃在这样一个地球上，不管。尽管人类堕落了，但是上帝仍然在护理着这个世界。为了人类的益处，上帝在这样一个堕落的世界里，也用很多的手段约束罪恶的蔓延。也为了上帝他自己的荣耀，上帝要在这个堕落的世界里彰显出。所以今天这个世界虽然有很多的罪恶，但是今天这个世界还没有堕落到一个地步，变成像人间地狱一样，能够无法生存。为什么呢？是因为上帝还在这个世界里做榜样，他还在借着各种的手段来约束罪恶的蔓延，来彰显他的公义和良善。其中，上帝使用了一个很重要的手段，就是借着地上的执政掌权者进行司法审判，来惩罚罪犯。用这种手段来惩罚罪犯，起到几个功用：一个是彰显出上帝的公义，因为罪是要付代价的，这是上帝公义的要求。另外一个就是约束罪恶的蔓延啊，不能够让犯罪者啊没有承担任何责任，继续的去犯罪伤害。所以，为了约束罪恶的蔓延， 当一个人犯罪被发现，他一定需要受到惩罚、受到管制。那这样的一种司法审判，在旧约以色列社会上面就已经设立了很明确的制度。但是，这不只是给旧约以色列人设立的一种制度，这是普世性。在新约圣经里，你会看到有同样的原则，在罗马书第13章，保罗写信，给罗马的信，这个读者里面谈到。地上的政掌权者，他们是神的预言人，是深渊的，要刑罚那作恶的。那你想，在那个时候，保罗写罗马书的时候，当时的政掌权者是谁？可不是以色列人，是外邦人，是罗马的政府。所以，同样的原则也适用于外邦人，也适用于新约时代的其他任何一个民族、任何一个国家。上帝把这样的一种司法审判的一个公共的权柄赐给政掌权者，让他们来惩罚。罪犯彰显正义啊！昨天我们也刚刚那些也谈到，生长权者的一个责任是什么呢？是啊，善罚恶啊！所以我们会看到，在申命记25章1到3节这一段给旧约以色列的一个民事律法的这个司法制度的里面，也可以让我们看到今天一个正常的一个社会里面，我们应该如何去维护上帝的公义啊！我们至少从这段经文里面可以看到两个普遍的原则。第一个原则就是在世上的司法体系里，上帝的公义体现为执法者按照罪犯犯罪的程度进行责罚。啊，第二个原则，世上的司法体系里面，上帝的公义也体现在罪犯的人格尊严也应该得到尊重。啊，首先我们来看第一点，在25章的第1节就说，若有人争诉来听审判。审判官就要定义人有理，定恶人有罪。所以，审判官要做一个什么工作呢？要来判断善恶是非。那这个隐含的一个前提就是，以色列的审判官他用什么标准来判断谁有理，谁有罪呢？那这个是非的标准是从哪里来的呢？很显然，是来自于上帝启示的律法。他们有摩西律法，有十诫，所以法的终极源头是上帝，上帝是那位立法者。所以人世间的这些审判官、这些司法工作人员，如果他们的这个审判是公义的，一定要符合上帝制定的法律原则。那也许你会问说，那对于我们这些没有读过圣经的外邦人，我怎么知道上帝启示的法呢？上帝的法的原则在哪里？对于没有读过圣经的外邦人。在罗马书第2章说，上帝把他律法的功用刻在哪里？我们的心里面有个是非之心，或以为善，或以为是，或以为非，那样一个两心的功用，就是一种道德意识，就把上帝的一些基本的道德原则也放在每一个人的心里。所以，就算那些没有受过基督教文明熏染的那些国家，他们也在某一定程度上也知道一些基本的善恶是非的准则，并且符合上帝制定的那个道德原则。那这是每一个人应该基于上帝给他的良知，应该去遵守的一些道德的规范。那么，作为世上的这些司法工作人员，他们也应该把这些世上的法律建立在上帝制定的普世性的道德的基础之上。所以，这里面就到一个法律的基础。然后又谈到说，法要求不仅要求人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还提到一个要求说，如果有人违背了律法犯罪。那么他需要承受刑罚，罪是需要付代价，这也是上帝律法的要求，是公义的文字。我想这个道理大家凭着良心，我们也都能够认同啊。我们都承认说，杀人要偿命，欠债要还钱，骂人要道歉。在旧约圣经里面，这个怎么表达的呢？在摩西律法里面，就是以命偿命，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手还手，以脚还脚。你发现这样的一个律法的公义的原则怎么体现的呢？就是他所做的那个惩罚的程度，他犯罪的程度或者造成伤害的程度是相吻合、是相匹配的，不能刑罚太重，也不能刑罚太轻。杀人要偿命，欠债要还钱，骂人要道歉。那如果说你说好，那个人杀了人，不用偿命，也不用那个说那个是啥，道个歉就行了。哎，你觉得杀人的这种的，这么严重的罪，这个错道个歉就可以，你觉得这个公义吗？ 那如果你说，哎，我说上个月你欠债，你骂人有道歉，那个人听你口头上亵渎了别人的尊严，那是这样惩罚是不是他？这惩罚也他，这也不公义，对吗？所以圣经里面谈到说，以眼还眼，以手还手，以脚还脚，就是惩罚的那个程度跟他犯罪的那个程度要相匹配，这是一个公义的原则。所以"公义"这一个词啊，在旧约圣经里面有一个基本的内涵，它的意思就是给予一个人他当得啊，公义一个基本的含义是给予一个人他当得的，什么意思呢？他当得到什么，你就给他什么，这叫公义。他当得多少的报应，就让他承受多少的报应，这叫公义。所以律法就体现了这样一个公义的原则。所以在旧约，在我们今天读的这个《申命记》的25章的这一段旧约里，您看到审判官如果判定一个人有罪，有一些罪是需要进行这个鞭打的，这个叫鞭刑啊，用杖来责打，责打的数目啊要照数责打。什么叫照数责？就是该打多少下就要打多少下，公义就是给予一个人他当得的报应，当得多少下的责罚就给他多少下，这就是严格的遵守。再一次，我们说这样的一个律法，我们对它的应用是直接按照字面的意思把它照搬到现今这个时代啊，这个不是我们应用这个律法的。我们不说今天要美国每一个州都要修改法律，然后都要按照这个摩西律法来规定要用鞭刑，我们不需要这样去照搬这个政策，切实的照搬。今天据我所知，这个世界上保留这种责打主体鞭刑的这个国家的这种法律好像不太多了。我知道新加坡的司法体系里面还有这个鞭刑，那确实是一鞭下来那真是皮开肉绽的。但是很多绝大部分国家都不再使用鞭刑。但是，不管这个国家他惩罚那个罪犯的手段是什么，有一个基本的不变的原则是什么？那就是，就按照你这个国家的司法制度，该打他多少下，该给他多少的惩罚，就给他多少的惩罚，啊，这个就是公义。但是，公义这个词从一个消极的角度上来说，是说到这个人该承受的报应和刑罚；但是从另外一个积极的角度上来说呢，每一个人也有他当得的尊重。为什么？因为每一个人都是按照上帝的形象被造的，所以上帝的形象赋予这个人有尊严，他的生命你不可以随意的践踏了，除非他这个杀人要偿命，他配受那个死刑，否则的话不可以随意的去亵渎他的，剥夺他的生命和亵渎他的尊严，因为每一个人也都有他当得的尊重，这是谁给他的这个尊严呢？这是上帝给的。他与生俱来的，是来自上帝给他的一种人格的尊严，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每一个人也都有他当得的尊重。那罪犯是不是人呢？罪犯当然也是，所以对待罪犯也要把他当做一个人去对待。这就是为什么在这一段经文里面说"罪多责打四十下，不可过数"，什么意思？就是如果你本来罪多啊，就打他四十下，如果多了，这就是什么呢？轻贱了你的一群。什么叫轻贱你的一群？就是你贬低了他的，这是不可以的。他还是你的弟兄，虽然他犯了罪，但是仍然要把他看作你的弟兄，把他看作是一个承载着上帝形象的一个有尊严的一个人，不可以践踏他的尊严，尽管他是一个罪犯。这就是在这一段经文里面体现的另外的。所以你会看到，今天这个时代里面啊，文明国家对这种虐待囚犯的这种新闻，一旦被曝光出来，肯定会遭受到舆论的谴责。为什么？这就是基于一种受到圣经所影响的基督教文明带来的一种价值观，其实对人的尊严的尊重。所以从这一段经文里面，你就看到对上帝的公义啊，有一个两个方面的认识，在世上的司法体系里面。上帝要来借着世上的执政掌权者那个刀剑的权柄来维护公正，彰显他的公义，约束罪恶的蔓延，让他的公义就体现在说，让一个人受到他当得的报应，但是也不能刑罚太重，也不能刑罚太轻，也要尊重那个该有的尊严。 上帝设计的是非常非常好、非常精细的。但问题是，世上的执政掌权者，他也是不完美的，也是堕落的罪人，他也不可，很多时候也无法去伸张正。所以，当我们如果把所有的期待都寄托在地上的掌权者，总有一天你会发现你失望了，因为地上的司法审判者，他们很多时候拿到的证据可能也会有贪赃枉法的事情。所以我认识一个，在我们教会有一个专门做律师的一个人啊，他也跟我前几天在跟我分享说，那个刑事律师，他从律师专业的角度发现说，他觉得很多的案子真的是，但是他也明白了为什么呢？因为他的确作为有限的人，你不可能拿查到真相几乎是不可能啊。从他的良心的角度，他觉得很多时候真的是无能为力，他的业务水平不够，而是人的有限。人的能力本身就是有限的，这个性质就决定了很多的这个司法的审判，你很难保证100%就一定符合真相或者什么。即便是一个人，他很客观啊，他能力也有限，再加上他也不客观，他也可能有一些私心在里面，那这个世界里面就会出现了很多的现象。当然，即便如此，有这样的一个司法的体系，比没有还是要好。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发挥着作用，但是呢，我们内心的那种对公义的那种诉求，又不会满足于这种不完美的现实。所以，当我们看到有一些没有罪的人被定罪，有一些有罪的人却逍遥法外，我们的内心深处会有一种愤愤不平啊！我们有一句成语叫做"这种事就简直是天理难容"。"天理难容"这个中文的成语，就反映了一种我们对公义的一种诉求。我们期待有一个超越这个人世间的另外的一个终极的一个审判者，他的那个审判能够绝对的公正，能够把这个人世间一切不公正的现象都能够拨乱反正，能够匡扶正义。我们期待有这样一个超越的终极的一个审判者。好消息是，有这样的一个审判，上帝就是这样的审判。所以，当我们真的定睛在这个世界上，借着时间进的这一段人世间司法制度的时候，我们又进一步的又会思想到，我们还需要一个超越这个地上的法庭的一个上帝的法庭，来满足我们对公义的需要。但是问题是，那么上帝是绝对公义的，上帝一定要实行审判，他不会放过任何的罪恶，也不会放过任何的罪人。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你跟我走。当我们想到上帝审判的时候，我们不能够只是想到上帝审判希特勒。上帝要审判每一个罪人，你和我们也都犯了罪，每一个人的罪都要在上帝面前曝光无疑，被他接受他的审判。那你和我怎么办？我们能够经得起他的审判？如果我们期待一位绝对公正、不能够这个纵容罪恶的一位上帝存在的话，那么我们也要落在他的审判。如果是这样的话，这是一个很可怕的消息，因为没有一个人可以经得起上帝的审判和罗马，因为人人都犯规，被确了。但圣经给我们提供的一个好消息就是，这位公义的审判者上帝，他是公义的，但是他又愿意赦免我们的罪。可是他赦免我们的罪，又不能够平白无故的说一句无罪释放就这么一了百了，他又要我。所以，当他的想要赦免我们的罪的那种怜悯的心肠，和他的那一种要惩罚罪人的那种公义遇到一起的时候，他就产生了一个在逻辑上的一个伦理好像是一个矛盾的关系。你怎么样又维护公义，又能够大发怜悯，又该这个罪犯他又该被惩罚，他又可以被赦免，这该怎么办？上帝给自己提供了一个解决方案，那就是他自己来为我们。那就是圣子耶稣基督要成为一个人来到世界上，来代替我们接受了父神公义的审判，让父就是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代替我们承受了我们犯罪带来的那个刑罚，满足了父神律法所要求。当我们罪的代价都被付上，我们这个案子就一笔勾销了，因为公义的要求满足了。耶稣在十字架上流的血足够偿还我们所有的罪债，所以上帝不需要再惩罚我们。 这就是公益的要求得到了满足。所以，当这种公益的要求得到满足的这个前提之下，我们接受凭着信心接受了耶稣的救赎，那么父神才会赦了，我们才可以为父神宣告为有罪，我们就在上帝面前不再是一个罪犯面对法官的关系，而变成了一个孩子面对父亲的关系。我们上帝的关系就改变了，就成了儿女和天父的这种关系。为什么可以关系的改变呢？就是因为我们是耶稣，他在十字架上替我们满足了这个公义的要求，他替我们承受了我们犯罪带来的刑罚，而这就是好消息。所以你会看到福音跟上帝的律法并不矛盾，是和谐的。你只有明白了律法，才能够明白福音。公义跟恩典怜悯也是不矛盾，只有明白了公义，才能够明白怜悯上帝的怜悯与功德。所以，我们今天从这段经文，你可以看到旧约的律法，也可以看到新约的福音，是如此的和谐交织在一起，构成了整个生命叙事。那么，我会把这样的情况运用在我们生活里。首先，作为基督徒，我们仍然生活在这个堕落的世界里，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里，上帝仍然在这个世界里还在做，所以今天上帝仍然在使用地上的这个执政掌权者，就是司法体系来维护着。所以，同样的，上帝今天对地上的执政掌权者的要求，就像在旧约时代对那些审判官的要求，要秉公行义，要执行公义的审判，惩罚罪犯，让作恶的惧怕。这就是上帝给执政掌权者的责任。而我们呢，作为一个基督徒个人，我们个人也应该去行怜悯啊，去关怀一些需要关怀的人。但是我们怜悯穷人，不应该转化成就是跟那个政府要做的那个责任要区分开来，个人的善行跟执政掌权者的那个惩罚罪恶的那样的权柄那个责任，我们要把它分清楚，不要把它给离开。举一个例子哈，在2023年。可能很多人还记得，2023年6月份，在田纳西州，热血有一间教会学校遭遇了一个变性人的那个枪击啊，那个人他拿着枪在那个教会学校里开枪打死了6个人，大家还记得这个事情？那当然，那个枪手在这个警察的阻击中啊，那个枪手也死了。那如果是？当那个教会学校里面的人都是假，那作为一个基督徒，你如何面对这样的事情？警察可不可以在那种情况下开枪去还击呢？如果那个人的，假如那个人没死，这个人是不是应该被送上法庭接受法官的审判呢？当然应该，对吗？这个时候我们就不能够拿出登山宝训里说，哎，别人拿你的右脸把左脸一张转过来就行。你不能用这个竞争的原则了。如果你用这个竞争的原则去纵容这个罪犯，那是什么？那就是乱用经文，而且你会纵容犯罪，导致更多人受害。因为上帝在登山宝训里面啊，主耶稣在登山宝训里面给我们那个教导，是让我们基督徒作为天国的个人所行的善，那个不是让地上的执政掌权如何治理国家的社会的一个社会秩序，不是用来做那个事情。所以遇到这种情况，我们要遵守上帝设立的权柄秩序，把这个罪犯要交给司法机关，让他们按照法律该怎么处理，这是他们的责任。但是这个事情没有结束啊，但是那个人死了，但是这个事情没有结束，这个事情并没有结束。后来呢，这个学校的一些家长，作为基督徒啊，这些包括受害者的家长，他们呢一起匿名捐款给那个枪手的那个父母。来帮助这个枪手的父母去给这个枪手操办他的丧礼，就这些钱用来支付这个凶手的丧葬的费用，而且是匿名的，他们也不希望得到感谢，是那些受害者的亲人拿出钱来给那个凶手家人去为那个凶手支付丧葬的费用，这是在这就是在实践登山宝训，有人打你，也有人做你。因为要的是你，给他发，因为给他补足两点。 就是基督徒的一个见证，就是我们自己愿意付上代价，自己掏腰包，自己付上代价，去彰显主天国的第十听众的名义。所以，世上的司法体系，他们有上帝他们要做的事情，让他们去要维护他，要维护整个社会的秩序和公正，而我们基督徒个人，因着我们天国的子，我们可以愿意付上代价去行。既要行公义，又要好。那可能有的人说啊，这样的岂不是不公义了吗？你自己受害了，你还要掏腰包给人家拿钱，你这还公平吗？公义在哪里呢？当我们谈到公义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说，我们是天国的子，在天国的里面，耶稣基督已经满足了，所以我们就不需要通过个人的一种报复去满足要求，因为主耶稣已经满足了。因为据说那个凶手他的那个凶手的父据说也是基督徒，然后呢，那些家长如果从天国的角度来看，这就是我天国的弟兄姊妹，所以他那个父母跟凶手的父母之间并没有个人的恩怨，他们其实不应该成为仇人，他们反而是主内的弟兄姊妹。如果他们彼此真的有亏欠的话，那么所有这些的亏欠，所有他们的软弱、过失和罪，都由主耶稣背负在十字架上，已经满足了。他们不是不讲公义，是因为公义已经得到了，所以他们愿意付上代价，愿意甘愿牺牲、舍弃。那么，同样作为基督徒啊，我们绝大部分人，我们没有违背国家的福，但是可能很多时候不违背上层。对于基督徒来说，我们是上帝的儿女，但我们如果违背了上帝的律法，上帝该怎么处理？有些时候，上帝会使用管教，在希伯来书第十二章谈到，上帝有时候会对他的儿女使用管教，但是上帝对他儿女的管教，跟我们今天读的《生命记》里面说那个法官要责打那个罪犯，那个性质是不一样的。不一样在哪里呢？在世上的这个司法机关去审。惩罚那个罪犯，是为了彰显公义，惩罚罪恶，那种责罚，那种消极的鞭打。但是上帝管教他的儿女，呀，上帝管教他的儿女是出于什么？啊，是出于爱，是为了帮助他能够悔改，是一种爱的动机，一种挽回他的动机。为什么？因为上帝的儿女所犯的罪，所要求那个公义的责罚，已经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已经背负了，所以上帝不需要再责罚我。所以那只是一种爱的管教，那不是一种公义的责罚，那个性质是不一样的。因为公义的责罚由主耶稣基督已经承受了，所以他可以带着爱去用管教的方式来让我们最终回转。但是上帝的这个责罚，你看，如果说公义的责罚啊，公义的责罚都不可以太过，那么出于爱的管教也不会太过分。就好像这一段经文里说，你如果责罚一个罪犯的时候，你最多都不能责打他四十下，责打多了就是轻贱他的弟兄。那你想想，出于爱的管教，你会下不来狠。对上帝给我们的管教也会超过我们能够承受的程度。他不是要故意羞辱我们、践踏我们的生命和尊严来管教我们。那同样的这个原则，那如果应用在我们管教孩子这个事情上，是不是也是如此？很多时候你会发现说，父母管教孩子啊，真的有时候会太重，语气太重，手段太重。啊，在希伯来书第十二章10节说，生身的父都是随着己意管教我们，唯有万民的父和我们是要我们得益处，是我们在他圣洁上有份。他前面说，生身的父是随着己意管教我们，什么意思？就是。我们作为肉身的父亲，我们管教儿女的时候，很多时候是随着自己的环境，可能很多时候不是随着天父的意思。我自己就有过一次经历啊，让我气得不行。我记得那一次我孩子跟我太太吵架了，因为什么呢？我太太让我孩子刷牙，我孩子不想刷牙，然后两个人就开始就嗓门就开始每个人嗓门就提高，就变成一个吵架了。然后我在旁边，我就心里面就特别烦。为什么很烦呢？因为我觉得刷牙是个小事儿，至于两个人上上下变成吵架，变成个正常，跟这是吵架。 也一般，我心情也很爽，我的情绪也很乱。其实我对我太太也说，我心里说不发展这个需要他太太较真儿，但是呢，我就把这个心中的这个不满发泄在儿子身上。别人拿真的去吼叫，然后把那个银圈从他的那个台面上拿起来，嘴里吹在地上，哇！结果那个牙刷一下就给我摔成两截了，摔在地上摔断了。以前我没多大力气，我儿子一下就给吓哭了。然后我就把我的情绪给定下来。突然间，我才意识到说，就为这一件事儿，我如果觉得我的太太都不需要跟我的儿子吵架，为什么我的情绪的反应比我太太的情绪反应要暴躁的多得多呢？我是不是这个事儿处理的也太过分了？后来我一冷静下来，我就当时我就不，直蹲在地上抱着我自己的腿，给我儿子道歉，请他们来。其实这个事情不需要像我那种处理那么重，别人把我都给吓哭了。其实我当时应该可以有一个更好的一个管教的方式，教导孩子怎么样好的习惯，怎么样听妈妈的话。但是我却用了一个过激的一种方式，那不是一种好的，没有彰显出天生的那种怜悯、那种简单和那种慈爱。所以我想到圣经里面谈到上帝跟我们的关系，很多的地方可以给我处理我的遇见的气。但圣经里面谈到夫妻的关系，谈到教会弟兄姊妹的关系，就没有用管教啊。圣经里从来没有说丈夫要管教妻子，也没有说妻子管教丈夫，也没有说这个弟兄姊妹彼此管教，而是说要彼此相爱，彼此饶恕。当然了，如果在教会里面有人，犯罪得罪另外一个人，如果有一些罪的确是彼此的伤害啊，你要按照马太福音第18章的原则去处理这个罪的问题，不是说这罪视而不见，但是整个一个大的一个基调是彼此的赦免。当你规劝了对方以后，对方如果能够悔改，然后去原谅他，去赦免他，就是每一个人愿意自己吃亏啊，不计较别人对我们的伤害，然后我们愿意去赦免。所以你看到，在教会的里面，天国的子民所彰显的这一种关系，就跟世上的法庭所彰显的关系很一样，对吗？世上的法庭里所彰显的关系就是欠债还钱，杀人偿命，以眼还另一方，这是公正的。但是在教会里面却说要彼此赦免，彼此原谅。那你说，在教会里难道就不讲公义吗？教会讲不讲？我刚才就说，教会也讲。因为正是我们讲公义，所以我们愿意去寻找上帝在我们天国子民的当中是如何满足公义要求的呢？是这一个事情，是因为得罪我的那位弟兄或者那位姊妹，他的罪已经由耶稣背负在十字架上，耶稣已经替他的罪偿还了代价，所以我不需要再向他去悔改，所以我可以不赦，我可以赦免他，我可以出于爱心的去，我们也讲。正是我们讲公义，所有的高举耶稣基督，因为耶稣基督并他跟十字架的事已经完成了，所以我们可以跟我们相爱，彼此赦免。所以这个呢，彼此相爱、彼此赦免，并不违背，而是建立在公义已经满足的前提之下，我们才会彼此相爱、彼此赦免。所以你就会看到《申命记》25章1到3节规定了这样一个司法审判的原则，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的明白耶稣基督为我们代罪受罚的一个救赎的意义。所以你看到这样一个审判和救赎、公义和恩典交织在一起的这样，就构成了整个旧约圣经和新约圣经的叙事。而我们在处理很多人际关系的时候，在我们面对很多人生的问题的时候，也要去思想。上帝如何是一位公义的神，也是一位怜悯的神，把他的公义和他的恩典交织在我们的人生的故事。这也是一个叫做乔·庞德的一个，这是一个真实的人物啊，乔·庞德，John Ponder，他的童年啊，有一段时间还在我那个密西西比州啊度过了一段时间。后来呢，乔·庞德他成为纽约。在纽约的时候呢，他就加入了一个黑帮组织，从事了很多犯罪活动。 庞德第一次被戴上手铐只有12天，第一次被定罪那个时候只有16天，但是他一直没有听明白。在2004年，庞德到2004年的时候他已经被捕多次了，进过监狱多次了。但是2004年，他干了一条大的，抢了一家银行。联邦调查局的一名特工叫做理查德比斯利，接到了命令去处理庞德的这个案件。比斯利这名警察和庞德这名罪犯就因为这件事情，在他们的生命中就相遇了。长话短说，他们在紧张的对峙和这个冲突的当中之后，比斯利这个警察就把庞德给逮捕了，然后呢，比斯利开着车要押送这个庞德去到看守所。在路上的时候呢，比斯利发现庞德精神很憔悴，好像很疲惫的样子。比斯利就把车停在路边，去到店里面给庞德买了一杯咖啡和一个 donut。然后呢，比斯利就开车继续往前走。送进了看守所。作为一名联邦调查局的特工，一名警察，比斯利的任务成功的完成。但是，作为一名基督徒，比斯利的工作才刚刚开始。他回到家之后，就开始跟妻子两个人开始为庞德的救恩横切的祷告。上帝也聆听了他们的祷告，在牢房里面，庞德也真的经历到了上帝的怜悯。他在监狱里听到了福音，也有机会去读到圣经里面的福音。庞德在监狱里面悔改信主，信靠了耶稣，他的心改变了，他的生命被翻转了。想到了当初逮捕他的时候的那个警察，停在路边，在他特别疲惫的时候，给他买了一杯咖啡，还有甜甜圈。他就找到监狱外的朋友。打听了一下，后来就把这个比斯利这个警察寄了一个包裹。有一天，比斯利打开房门，接到了一个包裹，看到里面有一张字条，还有一个那个庞德送给他的一个领带，作为一个感谢的。在那个字条里面，庞德写了一句话，说：“谢谢你曾经像对待一个绅士一样对待我的罪。”庞德对上帝充满了感恩，他一直用他余下来的人生去侍奉基督。他不知道那个时候还没有判刑的时候，他不知道他将来会，但是他知道他已经确定了心志说，说将来不管是在监狱里还是在监狱外，他愿意去把他余下来的日子奉献给去侍奉他。而在那一段时，李斯利和他的妻子每一天一直在为庞德的经历。在监狱里面，有一天狱警叫庞德的名字，因为那一天轮到了庞德上法庭接受法庭的宣判。庞德站在法庭上，把他个人的故事，包括他信主、悔改、怎么样一直侍奉基督，所有这些的生命的经历的改变，都跟法庭讲，跟这个法官讲。法官看完了庞德的犯罪的证据，还有他听完了他的陈词之后。法官就把身体向后靠在背后的那个椅子上，哎，法官摘下了他脸上的眼镜，靠在那个椅子上沉思了一段时间。他想了想，在沉思了一段时间之后，法官在他的权利范围根据法律的要求的这个规定之内，他判处乔恩·庞德5年的监禁。5年之后，世上的法律所要求的罪债还清了，庞德就从监狱里释放了。他出了监狱之后，他找到了曾经抓过他的那个警察，C.C. 克里方伦，哇，看到了一张久违的面孔，就是那一个曾经他去买一个咖啡和一个甜甜圈给他的那一个罪犯现在已经释放了。他们了解了彼此的故事之后，比斯利跟他的妻子非常非常的好，他们从此 也成了好朋友，而且成了主力的老师。华德出去之后，组建了一个福音十字军，叫做 Hope for Prisoners，就是为囚犯的盼望，这个机构叫做囚犯的盼望，机构专门去扶持在监狱里面服刑或者犯罪等待审判的一些囚犯，帮助他们去认识耶稣，帮助他们重新做。这个机构目前还在运作，还在运作。后来呢，有一个采访，当初审判庞德案子的那个法官就回忆说那一天在法庭上，在他做出那5年的审判决之前的那一刻，当法官他把身体向后靠在椅子上，摘下他的头脸上的眼镜，在沉思想到了什么？法官对记者说，在那一刻，他心里面想到了天堂。他说他在等待聆听来自天堂的声音。然后我一听，to hear from heaven，作为一个地上的人世间的法庭的法官，他需要完成上帝给他的使命，要按照人世间的法律执行公义的刑罚，所以他必须要老百姓。但是他知道，在人世间的法庭之上，还有一上帝的，将来会有那永恒的审判。他更期待在天堂里传来一个颤声的声音，说：“瞧，人罪赦。”这是一个公义和恩典交织的故事。是一个审判和救主交织在一起，这是整本圣经的故事，是乔文·庞德的故事，也应该是你和我的故事。我们祈祷，天父，我们原本在你的法的里面，原本都是配得被定罪的罪人，但是在我们还没有出生的时候，你的法庭就已经降临在了加略山的石墙上。在人看来呢，是一个对耶稣审判公义的人世间的方式，但是你的智慧就在于，你要借着这样一个人世间公正的审判来满足你的永恒的审判所要求的。所以主耶稣你在十字架上代替我们，今天我们可以在天父的面前不再被定死，但是被赦免。
是，
感谢你，愿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凭着感恩的心，我们领受我们救恩的礼，我们也知道在我们的生活中如何去常常思想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上所完成的恩典，也能够去用恩典对待我们的弟兄姊妹，也能够去用怜悯对待我们的家人，也能够让我们知道在生活在这个有罪的世界里，也如何让上帝的公义继续的借着执政掌权者权力彰显和活跃。让我们守住自己的位分，在我们个人的生命中去行公义、报怜悯。求你给我们这样行事为人的智慧，让耶稣基督你的公义和怜悯从我们的生命中彰显出来。祷告后，主耶稣为基
阿门。
阿门。